神的国不在乎得到。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来，我会很快讲一下你们昨晚没有听到的信息。感谢神，我们有录音，你们可以领取一份。神的国不在乎得到，这是指吃喝，这其中的含义远不止此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神的国不在乎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神的国不是关乎我结婚或是没有结婚，在工作上得到梦想已久的晋升，赚更多的钱，买更大的房子，与正确的朋友交往，买合适的衣服，或我的事工得以拓展，这些都不是关乎神国的事。神的国乃在乎公义，知道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你所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我是说，相信神爱你，有足够的安全感，自由地活着，不需要时刻小心翼翼，要给人留下好的印象，以让他们对你有好的评价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如果不知道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你就会活在罪疚和定罪中，你最终会成为喜好竞争、与人比较的人，还会常常试图成为某种人，其实那根本不是真实的你。精神科和心理辅导办公室坐满了患者，只因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不是只有未信主的人才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我们由成千上万的信徒每星期进出教会，一星期又一星期的进出，然而丝毫不晓得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了解，身为很多年来，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。因此，神的国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成为他国中的子民。神的国是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如果你很现实的思想一下，你还能想出三个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？我是认真的。昨天晚上我说，我们倾其一生所梦想的、所追求的，即我们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请设想一下，到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躺在濒临死亡的床上，你的灵魂正要离开你的身体，那时这些对你究竟还有多重要？躺在死亡的床上，还有人会说，可以把我的银行存折拿来让我看一下还有多少钱吗？还有人会说，你能告诉我今天股票市场的琼斯平均指数是多少吗？因为我不想有任何的闪失。不会的。是否会有牧师这样说，你能告诉我，我的教会最终比街道另一边的教会更大吗？因此，神的国不是关乎我得到我所梦想的一切，结果就在生命逝去的时候懊悔，因为我没有将我的生命倾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神的国就是与神和好，有平安，有喜乐。圣经说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，所以神的国不是关乎外面所发生的一切。神赐给我所要的，那只是神的国带给我的好处。神的国可以给予我们好处，就好像我们的工作岗位所提供给我们的福利一样，做事工也得事工的好处，但这些好处并不等同于事工。所以如果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他就会赐予我们好处，这当然是好的。我愿意神满足我的需要，也为我成就特别的事情，但他们并不是神的国。神的国不是外在所发生的事情，也不是我的银行账户，也不是我有多受欢迎。神的国在我里面。让我告诉你们，当我们里面是对的，如果我们里面是对的，你知道大部分人都不快乐，他们真的不开心。事实上，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开心。其实是我们里面需要发生改变。我过去常常想，哦，我会很开心，你知道的，不是我不喜欢这个特会，然而特会结束了，我就会很开心。当旅行结束的时候，啊，我可以回家了，我回到家就会很开心。你知道吗？这不是神要我们生活的方式，不是这样的。只要到了星期五，我不需要上班，我就会高兴。到领薪水的日子，就是我开心的日子。到了假期，我就会开心。只要我能逛街，我就会开心。我们需要活得开心。公义、平安，并在圣灵里的喜乐。你知道我如何能够一直做这么长时间吗？我很享受。 站在这里我又觉得享受，我很高兴可以讲到。我回家我也高兴，但我若需要再次旅行，我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，我决定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要快乐。当你如此决定的时候，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。我今年其中一个主题是，我要将其应用到差不多每件事情上。我们要开始成为目标正确的人，而不是消极被动。一个消极被动的人是等待事情发生，他们期待某些事情发生，他们只会等在那里看事情如何进展。然而一个目标正确的人会刻意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同时也知道神会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所以我决定我要刻意快乐，我也决定我要刻意的有平安，甚至我决定我要刻意的行在公义中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即使我心中觉得罪疚，我还可以读圣经，且知道我不需要有罪疚感。如果我悔改，恳求神饶恕我，罪疚感就会消失，也不再觉得有羞耻，怪责也不见了，也不再有被定罪的感觉。坦白来说，不在乎我的感觉如何，因为我知道我所拥有的，我要刻意的穿上公义。这是我们所能拥有最有价值的财富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哇哦，他发现了值得他变卖一切的宝贝。我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明白这一点。让我们大家再来读一次吧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为了与神建立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关系，并拥有在他里面的平安和喜乐，我们愿意牺牲什么呢？现在我们要具体的讲解这些细节，但让我们今晚先跳过这个方面一会儿，开始讲平安。15年前我就决定，我不要再活在毫无平安的状态中，我不要这样生活了。这个世界不会改变，但我可以调整自己。所以我决定不再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人生戏剧化。我不再自创人生戏剧，因为他偷窃我的平安，意思是我不再像过去一样围着那么多人东跑西跑。其中我要全力以赴的是不再自创人生戏剧。人总有糟糕的日子，我可以应对这样的日子，我很乐意为你祷告，与你谈话。我已经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自创了很多戏剧，堪称为戏剧女王。相信我，我可以在无人能上演戏剧的时候大演一场。我们家里是戏剧层出不穷啊，每一件事都可以演变成一场富有戏剧性的故事，没有戏剧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相处了。然而我不再自创戏剧了。真好啊。今晚我可能会重复的讲，但你们要知道我几乎不再做的另外一件事，这一点我还没有100%得到一致。我不再参与他人的事物了。我们把这个留到今天晚上再说吧。你若决定要快乐，你就需要审视一下那些夺取你喜乐的事情。如果你能将他们从生命当中除去的话，那就除去吧。有些事情你无法切断，但是你知道我在生命中做了很多的调整，那真的帮助了我。继续读，神的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。网系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，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已经决定，我不要再做那些令我哀哭咬牙切齿的事情了，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诱惑力，所有被网的鱼都有同样的机会。他将网撒出去，并将网收回来，就聚拢了各种各样的鱼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机遇，我们都有机会与神拥有非凡的人生。我们来看看这些吧，好吗？当时候到了，必须要丢弃那些不好的，留着那些好的。请问我们是要站在哪一边呢？我是要走上那通向生命的直的窄路，就是通向生命的路径，还是走上那通向灭亡的路呢？我已经决定不要做令我哀哭的事了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明白，我不只是，好吧，我希望我能做对的事情。好吧，你知道的，不，我一定要知道那正确的事情是什么。那时我就会卖掉一切所有的，买下那价值连城的珍珠。若他们会导致我妥协，放弃我的道德标准，我就会离开那些朋友，我就不要去宴会，我就会选择孤单一人，我也会因此放弃事业。如果我的男朋友在婚前就要与我发生性关系，我就会与他分手，因为我不会妥协。你们的掌声比我想象的要少啊。我知道，当我这么说的时候，已经触怒了一些人。你认为世界都是这个样子？哇！拜拜拜拜拜拜拜！你难道不知道这是21世纪吗？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吧，神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认为我们有不断进化的标准，自己很聪明，已经把一切都整理好了。其实全世界都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混乱中。神拥有同样的标准，他总是拥有与过去一样的道德标准。我不在乎我们身居哪个朝代，也不在乎潮流，我会一直传讲这样的真理，直到耶稣回来接我回天家。因为其原因是，因为我早已决定，我不要做令我哀哭咬牙切齿的事情了。我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他所交付给我来教导的人，我需要为他们负责。所以我会很受欢迎，但如果我在地上不受欢迎，只要在天堂受欢迎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因为永生是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有些人需要做出选择，你要如何活出你的生命。不要再让任何人牵着你的鼻子走了。阿门。我每年都会先来这里，所以我有几个月的时间来思想这些事情。对你而言，公益、平安和喜乐有多大价值呢？好吧，你去参加舞会，明知那里会有毒品，会有其他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你之所以去，是因为你不想成为局外人，你不希望别人觉得你怪异，你也不想独自一人整晚待在家中，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内心感到内疚。你根本没有平安，你失去了喜乐。所以公益、平安和喜乐的价值是什么？如果我拒绝参加舞会，饱饱地睡上一个晚上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感觉良好，精力充沛，没有喝醉，没有醉酒，没有定罪感，拥有平安和喜乐，这岂不是更好吗？只要有大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。但是 我真的很想去啊。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，我想要，我认为，我想要，我认为，我想要，我认为。我们要有深度的生活。如果你昨晚没在这里，我们本周末的特会主题是拥有一个深度的生活。他们过去拥有这些事情，汤姆，我不知道那是多少年前他们有的那些事情呢？30年前。哦，我已经在这里超过30年了，但我却从未被邀请。很久了是吧？在深度生活的特会上，人们期待听到这样的信息，你们也愿意听，所以你们今天在这里，为自己鼓掌吧。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为什么会接受本应该拒绝的事情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我们认为自己需要其他人的肯定，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中发挥功用，但真相是你根本不需要。耶稣遭受拒绝，但他活下来。我决定要全心服侍神的时候，很难过这样说，我却被赶出了教会，这当然令人非常伤心。当你愿意全心服侍神的时候，却被教会赶了出去，我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左脚之疑吧，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话。当我决心全心服侍神的时候，我失去了我的朋友。当我决心回应神对我生命的呼召时，那是非常艰难的，要得到那极其珍贵的珍珠，我必须要甘心牺牲一切。我也很感恩神给我恩典，让我可以那样做，所以我不后悔。那个时候真的很难，然而我现在得到了比那个时候，我想牺牲这个来保留那个更加美好的事情。每次你出卖自己，我要得到那些你早已知道不是正确的事情，你要思想你后来必须要付的代价。我在想你们大家正在想什么呢？现在如果你在电视机前观看我们的节目，请不要站起来关掉电视，神看着你呢。现在你可能这么想，我不喜欢这位女士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人会喜欢告诉他们真相的人。请不要花时间去想你是否喜欢我，要想我讲的是对还是错。我们现在很快来看一些经文，因为我相信圣经会比我更能说服你。格林的后书5章21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哇、wow、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借着神的良善，我们得以进入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中，被他称许，被他接纳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盯着经文看，直到他在我里面燃烧起来。耶稣基督，那无罪的全然公义的神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代替我们成为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以他的怜悯和恩慈付清了我们的罪债。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止步，他还将神的公义赐给我们，这公义是只有他能够赐予的。他担当了我的罪，他赐给我他的公义，他承担了你们的罪，也将他的公义赐给你们。现在因为他愿意，所以他透过耶稣来看待我们，看到我们与他有正确的关系，那只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。我的天哪！